我们把这个长子名分追求有四个重点，我们来读一读哈。第一，要看重长子的；第二，
要与人民一同在召会中成长；
第三，
第
四，警戒。好，第一个我们要看重长子的名分。你看重什么？是根据你对他的评价，也就是你对他的价值观。保罗说，就是腓立比三章这里说，只是我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，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。不但如此，将万事看作亏损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因他已经亏损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赢得基督。后面还有一处，他说：“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。”第二处，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我们一同读：“摩西
因。”
在这里，保罗也罢，摩西也罢，他们都非常看重那个赏赐，他们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，所以任何东西他都不换。你看摩西，他原本可以做埃及王子，他可以承担埃及王宫里面一切的财富，他说他宁可选择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有罪的短暂享受，他算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忘断以及于那赏赐。好，第三点我们再一同读哈。撒旦善于隐藏，
在各种美好的事物中，好别人的眼目，
窃夺人对神的敬拜，使人轻忽长子的名分，甚至轻易地将他卖掉，岂不知这长子的名
分不仅攸关神的旨意，
还攸关我们真正的幸福。做父母的千万不可掉以轻心，真正爱儿女的家长一定要看重儿女的
教会生活，并且要积极地帮助他们成为
一个侍奉。好，第四点，要大胆地将儿女的前途奉献出来，抓在自己手中远不如交在神的手中。儿女的前途与神的愿望一致，
才有真正的幸福。
在这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说到我们要看重长子的名分，一个很基本的点就是啊，这样的看重根据于你对他的估量，对他的评价。今天你到底对长子名分，或者我们具体的说，你到底对召会生活那个评价怎么样？他说：“哎，没问题啊，我们都过召会生活啊，我也盼望我的孩子过召会生活啊。”你真的是这样吗？你要问问你自己。我问所有在座做父母的，当你的孩子聚会跟补习冲突的时候，你会要他做什么选择？当你的孩子面对人生一些重大的抉择，跟他过召会生活冲突的时候，你的考量是什么？你的潜意识里面真的是把召会生活摆在第一吗？还是啊，哎呀，我已经老了，反正也就没出息，就是这样。你们有大好的前途啊，不要那么快就断送在教会生活里面。侍奉主是一生之久啊，细水长流。你看你心里面是不是不知不觉啊，有一点点这样的声音出来？你真的是这么看重儿女得着那个长子的名分吗？这一点根据你对这个长子名分的估量，那个评价到底是什么？我只能跟弟兄姊妹说啊，你我做父母的，我必须承认我们的眼光都很短浅，我们能做的也很有限。 你以为你可以掌控你儿女的前途吗？这里提醒了神的手啊和我的手，你要抓在自己的手里还是要让在神的手里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。你以为你能够抓吗？你以为你能够掌控吗？可能小学的时候你也许可以掌控，到了中学的时候就由不得你了，到了大学更由不得你了，结婚以后更由不得你了。结婚以后啊，在座的姊妹，你的儿女结婚以后啊，你就变老娘了，他有个新的娘叫新娘，他要听新娘的不听你老娘的了。这结婚以后就是这样子了，新娘不是这个定义吗？新娘就是娶了一个新的娘，所以你会慢慢发觉啊，你能够你的手啊越来越抓不住了，所以还不如早早的交在神的手里，神的手来带领他，我觉得那是真正神的祝福。第四点，他说大胆的将儿女的前途奉献出来，抓在自己手中远不如交在神的手中，儿女的前途与神的愿望一致，我们才有真正的幸福。好，第二点，要与儿女一同在教会中成长。第一点我们一同读哈，
为主为属灵的后代，有教会该负的责任，更有父母要负的责任。教会要有带领，有作为，父母要尽全力来配合，要定紧儿女的教会生活，不要等儿女出了问题才来找教会帮忙。
好，第二点，弟兄读，第三，姊妹，
只有自己尝过才知道滋味如何，只有自己走过才知道路要如何走。要培育属灵的后代，最好自己先成为属灵的父母。这样的父母不仅可以与教会配合，还知道如何调教自己的儿女，使他们不是走迂回的路。
这里的意思就是提醒弟兄姊妹，你自己要率先走上去，不要只是告诉做儿女的指路牌，这里通往永生。好，你站着在路口站着，你自己不动，然后指路牌，你最好就是什么？你跟我来，我带你去。你自己走过了，你才有一个把握，告诉你的儿女就是这样。我今天可以很肯定的跟我的儿女说这样的话，告诉你。我说我的爸爸告诉我，你不要讲孝顺了，你只要爱主就是孝顺。我一看这么简单啊，爱主就孝顺了，不需要什么条件。后来几十年过来我再看，哦，我爸爸真高哦。为什么？爱主啊其实是最高的东西啊。一个人爱主啊，他所有人人之间的关系都正确了，他自然就孝顺了。所以我现在也是用这一招啊，因为我走过了，我就告诉你不要讲孝顺，爱主就孝顺了，你不爱主我就难过了。这就是我对我的儿女，因为我走过这样的路，我可以跟今天很多青少年服侍者讲过，你只要好好的操练，好好的操练。我当年啊，柯北北当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因为我是这样走了，我有把握告诉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盼望你的儿女能够看重长子的名分，你自己走，你自己尝过这个味道，你自己走过这一段路，你很自然的也很有把握的很主观的能够告诉他就是这条路没错，这是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。好，除了这个做榜样引导他们以外，我们要合适的监督儿女。这里的监督的意思就是什么？照顾。我们前两周读过了，许多做父母的很在意儿女的功课，好，他对聚会来或不来不是那么有感觉的，不敢讲没有感觉，就是不是那么有感觉的。功课好不好很有感觉，那当然这个都是好的父母了。还有一些父母啊，功课不好也没感觉的啊。我讲的这个，我刚刚讲的那是还是好的父母啊。 有些连功课不好也没感觉，聚会没不来也没感觉，那这种父母不知道怎么说他们了哈。那所以这里面要提醒我们说，不能只在意儿女的功课，监督他们的课业。我们这些属灵的父母啊，我们首先要监督什么？这里刚刚叫监督儿女，首先监督他们的心，观察观察你的孩子是否有一颗向着主是单一纯洁的心。你说心怎么看？心很容易看嘛。做父母人，孩子的心到底在哪里？是不是很容易看？对不对？看看他房间贴的什么，看他耳朵听了什么，看他电脑里面是什么，看他嘴巴讲出来什么，就很容易就看出他现在心到底在想什么嘛。我们很容易监督，所以第一个你要注意他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，明白？看看他属灵的胃口如何。还聚会又要聚会了，没意思，我不想去了，然后拖拖拉拉了，你一看知道他的心出了问题。反正看到有些孩子到聚会，哇，蹦啊，这个蹦蹦跳跳，还打电话，哎，怎么样？我们一起去啊，邀约别人去，你就知道这个心是干净的。好，你去看看他的，能够诚心的时候啊，电话亮亮亮了半天，全家都吵醒，就是他不行，你就知道他这个心有问题了。好，或者诚心一半，电话掉到地上了，这个，他对方喂喂喂喂，阿门，他就没声音了，这个。你就知道他的心出了问题哈。一发现不对，这里提到立刻就要与服侍他们人有交通，千万不要轻忽这个事，因为生命的果效发自于心。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他们的心的情形。第二个，监督他们的生活。这里啊，不单是指的他们的饮食起居的生活是否正常，更是指他们的属灵的生活。聚会是否正常，是拖拖拉拉的还是欢乐的投入啊？诚心生活是否正常，肯不肯操练灵，从属灵的生活就可以检验他们的心如何。父母要为这个切切的祷告，第一个看他们的心，第二个从生活检验他们的心，第三个监督他们的同伴。你们我们一同把夸胡三读一读哈，监督我要提醒所有做父母的，你真的要花一点心在孩子的身上。可能很多双薪家庭父母亲啊都忙，然后啊也有心爱主，就忙教会生活服侍，请你不要忽略了孩子们他们交友的状况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看到好多孩子啊，他交朋友啊父母亲不知道，一个暑假过了就变了，就救不回来了。我讲我自己的惨痛的经历。我原本小学的时候都是功课很好，也很乖，我在我班上是第一名，上了初中的。初中第一次考试，我后面就做一个混帮派的小混混同学，就是北投的三角帮了，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。他就坐我后面，然后考试就一直戳我，把考卷拿下来给他看。那我这小学一直都很乖的，这个很害怕，这个怎么哪有人在后面一直考试，一直在后面戳，我就不肯。不肯了以后啊，就把我下课就把我拉到现在北投国中后面那个操场教室厕所里面，20几个人围殴我，一个小初中一年级的人就遇到校园的暴力。那因为我成长背景也比较特殊，因为我母亲生我的时候40岁，所以我父母亲啊，其实等到我初中的时候，我感觉他们都已经很老了，所以我不太习惯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父母。那我碰到这种很恐惧的事情，那我哥哥又到南部去又不在，我可以告诉谁呢？所以就那个时候转换的时候啊，我就不小心交往认识了一些朋友，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护我。就这么一去啊，初中3年， 其实在我人生中最最暗淡、最不堪回首的一段事，就是初中的三年，就是朋友就影响到你。后来啊，到最后也不想读书啦。这个当然胆子还小，所以打架还比较，只是有时候拿一点刀子在那边要，晚上练练飞刀就是这样子。真的，晚上就拿了刀子在那个对着我们家那个榕树，就那个榕树很倒霉，这个他都在练飞刀，这个。你说这是我初中的日子过了，就是一个转换，交了朋友就变了。所以我父母亲百思不解啊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那我一直不敢告诉他，直到若干年以后再跟他讲的时候，我母亲很难过，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讲？我心想，我讲你不能保护我，这是我当时的一种的想法。所以儿女哈，要非常的注意他们的同伴。好，第四点，要适时的警戒儿女。